实习生，
实习生，对对对，神学生的实习同工，
所以很高兴呢，国良将会在一月开始就成为本尊教会里头的一位实习的神学生了。
希望国良是不要多过三年半毕业，
我们希望他不会超过三年半就毕业。
三年半之后呢，国良弟兄呢就可以成为我们本尊家的其中一个的传道人了。
到时候呢，三年班之后他毕业了，可以成为我们教会里头的一位传道人。
谢谢大家，我们都很感恩神为大家预备适合的同工在我们当中，
所以感谢上帝为大家预备一位适合的同工在当中。
盼望国良毕业的时候呢，我可以用广东用国语跟大家讲道。
你用国语跟大家讲
道？国良毕业的时候
就是潘牧师希望当国良毕业的时候呢，潘牧师可以用国语讲道。
好，咁啊，感恩大家都是神所使用的每一个嘅弟兄姊妹。
所以感恩上帝使用每一位的兄弟姐妹。
当我哋谂翻圣诞节嘅时候，细个嘅时候，
当我想起我小时候过圣诞的时候，
咁咧好开心吓。
那时候很高兴的。
细个时候咧翻教会噶啦，已经。
那个时候就已经上教会去了。
每年都有圣诞庆祝嘅。
每年都有圣诞庆祝。
咁庆祝完咧，就有一袋糖果俾啲细路仔嘅。
那庆祝完之后咧，每个小朋友都拿一袋糖果。
一定有金啊，有糖啊咁。
有橘子啊，有糖啊之类。
大家有冇噶？今次。
大家有没有啊？
有没有？没有。咁咧，细个时候咧，越细个咧，就越期望咧圣诞节快啲嚟。
所以年纪越小就越期待圣诞节快点来。
到青少年的时候呢，我们呢香港的教会呢，我们24号晚就租了一个大的货车，没有凳的。
当青少年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在香港的教会呢，到二月在那个平安夜就租了 一部那个货车，上面没有椅子的，没有椅子的。
我们十几日二十个年轻人就坐在那个后面那里。
所以我们十几个年轻人都坐在那货车的后面。
周街兜去唱歌，唱即系补佳音。
然后就到处走的时候呢，就随着在街道上面就唱那个报佳音，就报佳音就唱那个圣诞歌曲。
咁唱到过咗12:01咧，就去一对嘅年长啲嘅弟兄姊妹嘅屋企咧，就食鸡粥嘅。
然后午夜大概12点之后1点呢，就到一个年长的弟兄姐妹家里呢，就吃鸡粥。
咁大家24号晚完玩完之后呢，就去朱牧师屋企食鸡粥。
对，所以大家唱完之后，也可以去潘牧师家里面吃鸡粥。
咁所以咧，细个好期待圣诞，年轻人嘅时候都好期待圣诞。
所以小时候咧，非常期待圣诞节来临。
但系到咗而家年纪咧，就大咗嘅时候咧，更加大嘅时候咧，就好似咧呢个嘅期望咧，就好似越嚟越少啦，因为冇咁多嘢玩。
但是年长之后呢，这种期待的气氛就越来越少了，因为好像没有什么好玩了。
人每个人都会经过童年的时期，
所以每个人都经过童年那个时刻。
慢慢年纪大呢，就应该慢慢的成熟。
然后年纪大之后就开始成熟了。
一个人的成熟呢，
一个人成熟啊，
因为他慢慢就懂得按住不同的需要呢，他去调教自己的梦想。
因为他长大之后呢，他就慢慢的按着那个环境来调教他自己的理想，
慢慢就确定他人生的方向，
慢慢他就开始确定他的人生方向，
而每遇到困难挑战的时候，就将他的人生梦想方向就抛弃了。
但是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慢慢的把他的人生梦想就抛弃了。
世界上的生活一定我们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
其实在人生当中，我们会遇到，一定会遇到一些的困难。
而很多困难足以影响到我们原有的梦想和人生的方向。
那些困难呢，足以影响我们人生的方向跟梦想。
所以任何困难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很小心谨慎去处理。
所以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要小心的处理。
但今天你和我属于神的子民。
今天你跟我属于神的子民。
神给了我们一本很宝贵的圣经。
上帝给你一本非常宝贵的圣经。
这本的圣经是一本有盼望的书。
然后这本圣经是一本有盼望的书。
这本有盼望的书叫我们不断学习信心，很多的信心的磨练。
这本书一直教导我们学习信心，而且信心的磨练。
以至中无论我们日常生活遇到困难，甚至有创伤、悲伤都好。
所以就算我们遇到困难，有创伤、有悲伤，
神俾我哋知道，我哋仍然满有盼望。
神让我们知道，我们依然有盼望的。
因为神继续掌管住我哋嘅生命。
因为他继续掌管我们的人生。
所以圣经嘅信息俾我哋睇到。
所以圣经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晓得，
人生系冇任何情况系唔需要有盼望嘅。
人生当中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不需要盼望的。
所以盼望的根源呢，是无论什么情况几咁绝望都好。
所以盼望的根源就是什么呢？无论什么样的情况多绝望，
神都要将这一切的困难转成为一个的盼望。
就是上帝要把这些的困难转成为盼望。
今天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就是向着盼望来学习。
所以今天这几段经文呢，是教我们向着盼望来学习。
刚才我们读过这段经文讲到末后日子，
这段经文呢谈到末后的日子，
神的山必定建立的，
耶和华的殿的山的山必建立。
神的山是超乎其他的山，
而且超乎其他的山，
它比其他的山岭都高，
比其他的山岭更高。
最重要就是万民都要归向这个山，
最重要的是万民都要流向这个山。
很多国的国民都要登耶和华的山，
而且有许多国民都要登耶和华的山。
神要将他的教训教导我们，以致我们懂得怎样行他的路。
上帝要把他的道理教训我们，叫我们晓得怎么样走他的路。
一切的训诲都是出于耶和华的圣山，
而且一切的训诲都是出于耶和华的圣山。
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就是一段有盼望的。
所以这段经文呢，是给我们晓得是一段有盼望的经文。
因为当日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国来到灭亡了，
当时的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国所灭了，
南国犹大都被巴比伦国灭亡了。
南国巴比伦也被南国犹大也被巴比伦所灭了。
所以对以色列人讲，好似冇晒希望。
所以对以色列人讲，好像没有盼望了。
呢段经文就俾佢知道话，唔系，纵然你嘅国亡咗都好。
但是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不是这回事。就算你的国亡了，
有耶和华神嘅时候，你哋就一定有盼望。
有耶和华在，你就一定有盼望。
第二节讲到话耶和华嘅山。
第二节谈到耶和华的山，
就是锡安山，
就是锡安山，
是犹大国的首都，
是犹大国的首都，
亦都系咧圣殿嘅所在，
也是圣殿的所在。
耶和华嘅殿，
耶和华的殿，
都系指到当时嘅圣殿，
就是指到当时的圣殿。
当时喺摩利亚嘅山上，
就在摩利亚山。
神话我要选择呢个山系敬拜我嘅地方。
神说我要选择这个山，在是我是敬拜我的地方。
当时就系犹太教嘅一个中心，敬拜嘅中心。
所以当时的圣殿就是犹太教的敬拜中心。
耶和华殿的山，
耶和华殿的山，
超乎诸山，
是超乎诸山。
就话到要尊崇以色列的神，
就是要尊重以色列的神，
超过其他宗教的所谓的假神，
就超过其他宗教的所谓的假神。
超乎诸山，亦都可以解为一个在山顶上边。
超乎诸山呢，也可以说就在山顶上面。
这个山是一个很重要、主要的一个山峰上面，
就是在一个最高重要的山峰上面。
意思话耶和华殿的山，比喻到以色列所信的神和他们的宗教，
就是指到这个山是指到以色列人所相信的宗教，
是比其他的所谓宗教呢，是超乎他们。因为只有这个是真神，其他都是假神。
是超乎其他的宗教，因为其他宗教都是假神，只有这个是真神。
以色列是认识一个真神。
以色列是认识谁是真神的。
他们是一个真神的民族。
是一个真神的民族。
所以圣经说你们是超乎其他的民族。
所以圣经说你们是超乎其他民族的。
所以今天你和我认识真神的，我们都超乎了其他的民族。
所以我们你跟我认识这位真神的，都是超乎其他的民族。
因为你和我是属于天国的子民。
因为你跟我都属于天国的子民。
而万民都要归到这个山。
然后万民都要归到这个山。
神来拣选以色列人呢，希望以色列人呢可以将耶和华来到传开去。
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呢，是希望以色列人把上帝传开。
按照神的计划，希望以色列人呢都可以呢系有呢种嘅领导嘅责任。
所以按照上帝的心意，希望以色列人有这个领导的能力。
以色列人应该系有一个荣耀嘅地位，因为佢系神嘅选民。
以色列人应当是有个有荣耀的地位，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
但系我哋知道以色列人离开神，
但是我们晓得以色列人离开神，
甚至神惩罚佢哋连国都要亡。
上帝甚至要惩罰他們，把他們的國都滅了。
但以賽亞書話：呢個唔係你哋嘅絕望嘅時候。
但是以賽亞告訴他們：這個不是你們絕望的時候。
要話仍然俾機會，因為你哋仍有盼望。
上帝依然給他們有機會，因為他們有盼望。
甚至將來日子裡面嚇，萬國都要歸翻到耶和華呢個嘅聖山上邊。
甚至将来的日子，万国的人都要归向耶和华的圣山。
以色列都要成为神再以会使用吓，亦都咧将以色列国咧拯救翻嚟。
神再次要使用以色列国，而且把以色列拯救回来。
嚟睇到以色列后期啦，五几年嘅时候复国。
所以后来呢，以色列人结果在主前500多年回来复国了。
启示录都话到我听，将来以色列全家都要归向耶和华。
然后上帝也说，将来以色列全家都要回来。
因为神俾佢嘅选民一个好好嘅应许。
这个是上帝给他的选民宝贵的应许。
而我哋睇到吓，万民都要归流呢个嘅山。
好，我们看见了万民都要归来耶和华的山。
喺以赛亚书整卷嘅以赛亚书嘅当中。
在整卷的以赛亚书里头，
讲好多好多呢方面嘅提醒，
讲了好几次这方面的提醒。
喺55章讲到话，要话以色列嘅神，佢话外邦人必要向呢个神要归翻嚟。
55章里面谈到万民都要归向耶和华，这个神，
从远处都要翻翻嚟呢度。
很多人要从远处，就是被赶散的人都要回来这里，
同以色列联合翻，
与以色列人再次联合，
同耶和华联合翻。
跟上帝再次联合，
神要将他们领到这个圣山的上面，
上帝要把他们领到这个圣山上。
他说这个殿必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
那上帝说这个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
外邦人都要将他们的财富带到耶路撒冷去，
连外邦人都要把他们的财富带到这个圣山上。
又讲到将来神要回来的事时间，
又谈到上帝再回来的时候，
而先知耶利米都有讲，
其实先知耶利米也有这样子说，
所有外邦民族都要从地极回到耶路撒冷，
就是说所有的民族都要从地极回到耶路撒冷，
在耶和华立的名的地方来聚集，
在耶和华所立名的地方聚集。
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国虽然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国不是很大，
之前亡国，
之前又亡国，
之后复国，
之后又复国。
但系将来神话你哋都要得胜。
神说将来你们都要得胜。
其实笼统嘅意思讲到乜嘢？
其实总统的意思，总括的意思讲到
就话我哋今日所认识嘅呢位嘅真神，
就是今天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真神。
我哋所嚟到去领受嘅真理，
我们所领受的真理，
最后系必定得胜。
最后是必定得胜的。
呢个系一幅满有盼望嘅图画。
这是一幅满有盼望的图画。
对当日灭亡国的以色列人来讲是很非常宝贵，
对那些亡国的以色列人呢是非常的宝贵。
同样对今日我们每一个属于神的子民，
同样对我们属于上帝子民的，
也都是今日属于神的教会，
也是属于今天神的教会。
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去到主再来的时候，要成为一个得胜荣耀神的见证。
所以从今天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成为这个荣耀得胜的见证。
这里提到末后的日子，
这里提到末后的日子，
意思话在末世的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变动，
就是谈到末世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动。
这个变动的时候就说主耶稣会很快就回来，
就是耶稣很快就回来了，
意思就说无论这个世代怎样都好，我们都有盼望主耶稣再会回来。
无论这个世代如何，我们仍然有耶稣回来这个盼望。
2000年前，以色列人盼望一个弥赛亚，一个救世主的来临。
从前以色列人是盼望救世主弥赛亚来。
2000年前，主耶稣来了这个世界。
2000年前，耶稣来了世界了。
拯救工作完成，他回到天家。
他拯救的工作完成之后就回到天家。
将来一日主耶稣会再翻嚟。
但是将来有一天他要再回来。
这个就是今日你同我的盼望。
这个就是你跟我所有的盼望。
所有预言将会应验。
这个盼望将会应验。
而末后日子亦都知道神嗰个威严嘅日子会到。
而且。末后那个日子就是指上帝威严的显现，
就是将来这个尼赛亚的国度建立的时候，这段日子就是这个末世日子，
就是当耶和华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就是这个末世的日子。
有解经说这个末世的时候是几时呢？
有一些解经家说这个末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从主耶稣降世那时候开始，到主耶稣再回来这段时间就是末世的日子，
就是从耶稣降生一直到耶稣再来之间，这个日子就是称为末世的日子。
所以今天你和我是身处一个末世的日子，我们期待主耶稣再回来。
所以你跟我现在身处末世的日子，都在等待耶稣再来。
所以耶和华的殿的山都要归流这个山。
就是说耶和华的山都要归流这山。
耶和华殿的山就是象征今天的教会。
耶和华的山，耶和华的山就是象征今天的教会。
归流这个山的意思，
归流这个山的意思是，
就是基督的国度要藉着教会，就是你和我，
就是基督 的国度借着你跟我，
我们一路传福音的时候，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就是把福音传开，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
就是要将神的国度来到扩张，
就是把上帝的国度扩张，
各国都要登耶和华的山，
各国都要登耶和华的山，
去到耶和华的殿，
来到耶和华的殿。
来到时候神就说了，
来到之后呢，上帝就说，
我要将我道教训你们，
就是我要把我的道教训你们，
以致你们能够懂得怎样行神的路，
以致你们懂得如何走神的路。
训诲必出于耶和华的言语，
所以训诲必出于耶和华的言语，
必出于耶路撒冷这个真神的口中，
必出于耶路撒冷真神的口中。
因为讲到话好多嘅训诲，训诲意思即系律法嘅意思。
这里谈到训诲就是律法的意思。
就耶话要判定各国争端嘅一啲嘅标准。
就是上帝要判断各国争端的一些标准。
唔同嘅争端，神话由我决定乜嘢啱，乜嘢错。
不管是什么样的争端，让我来决定谁是谁非。
你再唔需要用战争嚟到争话边个啱边个错。
再不需要用战争来断定是非了，
因为只有神能够做这个决定。
只有神能够做这个决定。
当神来到做这个决定，而万国都信服的时候，世界就会有和平。
所以当神来做这个决定，然后万国的顺从的时候，就世界和平了。
因为我们站在2019年的年尾，
所以当我们站在2019年的年底，
很快就进入2020年，
很快就进入2020了。
我们的盼望不会盼望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
我们不会盼望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
我们不会盼望这个世界越来越安全。
我们不会盼望这个世界越来越安全。
当大家看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末世必有很多的混乱。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晓得了末世必定有很多的混乱。
末世充满罪恶，
充满了罪恶，
充满仇恨，
仇恨，
充满逼迫，
逼迫，
甚至天象都会混乱，
甚至天象都要混乱。
因为你和我盼望，不是再盼望未来日子有更加的平静，
所以你跟我的盼望不是盼望将来的日子更平静，
只会更加的混乱，
只会更加的混乱。
但今天你和我的盼望是我们的主耶稣，
你跟我今天的盼望是主耶稣。
我们盼望要使到主耶稣成为全世界的主宰，
我们盼望主耶稣成为全世界的主宰。
你和我就这个责任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让更多人能够知道这个主耶稣就是世界上的主宰。
所以你跟我有个责任，就要传给世界的人，让他们知道耶稣就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所以无论世界变成几黑暗都好，
所以无论世界变得多么黑暗，
你和我仍然盼望主耶稣的再来的时候带来这个世界的和平。
所以你跟我依然盼望主耶稣来的时候带给这个世界的和平，
因为只有主耶稣的再来，只有主耶稣的管治，才能够带来永恒这个公义和平安。
所以只有耶稣的再来，主耶稣的管治，才能够给世界带来永恒的平安。
所以第二方面我就要学习，
所以第二方面我们要学习的
盼望将要带来很重要，就是这个公义。
盼望很重要的就带来这个公义。
所以第四、第五节说，他必在列国当中施行审判。
所以第四跟第五节说，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
目的是要为多国的民 断定是非，
目的是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
因为今日冇一个国家能够好似神一样能够公义嘅断定是非，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上帝一样断定是非。
只有真神有呢种嘅完全嘅公义，
只有真神才有完全的公义。
话佢哋要将刀打成犁头，
他们要不将刀打成犁头，
将枪打成镰刀，
把枪打成镰刀。
话呢个国再不举刀攻击那国，
然后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
佢哋再唔需要学习战士，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
佢话雅各家嚟啦，
雅各家来吧，
我哋要喺耶和华嘅光明中行走，再冇黑暗啦。
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再没有黑暗。
呢个就喺战争当中出现一个嘅异象。
这是一个在战争当中所出现的一个异象。
当时神就藉着这个异象，
神就借着这个异象，
神话我应许将来有一日，
就是上帝应许将来有一日，
神要聚集所佢嘅子民去到呢个圣山嘅上边。
上帝要聚集他的子民到这个圣山上，
用公义平安嚟到治理万国，
用公义平安治理万国，
使到所有嘅子民都接受神嘅教训，享受呢个永恒嘅太平。
使所有神的子民都想都接受他的教训，享受太平。
所以呢段经文所提到嘅审判，
所以这个段经文提到的审判呢，
并唔系指到话因为好多叛逆神嘅人将来受到神呢个惩罚嘅审判，唔系指到嗰样嘢。
并非指将来悖逆的人呢接受上帝的审判，所以不是讲那个审判。
呢段经文讲到嘅审判系要断定纷争嘅意思。
这里所谈的审判是断定是非、断争端的事。
系神要帮国同间吓国同国之间嘅纠纷做一个仲裁，
是上帝在国与国之间的争斗来做一个仲裁。
边个啱边个错？神话我要定一个正确嘅判断。
上帝要定一个正确的判断。
而且国同国之间再唔需要争斗，
所以国与国之间不需要再争斗了。
因为神喺佢当中嚟到作主，
因为上帝在当中做主。
呢个系将来新天新地一个嘅景象。
那个是将来新天新地的一个景象。
你我今日就盼望着呢个嘅新天新地嘅景象。
我们今天就是盼望着这个新天新地的景象。
因为神管理嘅时候再无争斗。
因为上帝管理的时候再没有争斗了。
我哋将刀枪都要放低，唔需要再用。
我们不需要再用刀和枪了。
而大家可以全力嘅做生产，改善生活。
所以我们就把精神、精力都放在改善生活跟生产，
享受和平的生活，
一同享受和平的生活。
有关万民这个所谓的完全归向神这个意识，
所以有关于万民完全归向上帝的这个意识，
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明白多一点。
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才明白多一点。
当救恩临到新约时代的万民的时候，
所以当救恩临到万民的时候，
到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将来神有新天新地的管治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启示录将来神会有给一个新天新地，
这个就是你和我最终的盼望，就是神管治我们一个完全公义的国度。
就这个就是你跟我所盼望的，就是上帝完全管理这个国度。
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你今天你和我所盼望的日子，
就是耶稣回来的时候你跟我所盼望的日子，
完全去回一个救主的国度当中，
就是我们回到救主的国度里头，
人与人之间再无不和，再无纷争，
然后人与人再没有不和纷争了。
在联合国的花园里面有一个称为铸剑为犁的一个雕像，
在联合国有一个雕像称为叫铸剑为犁的一个雕像，
在1959年是当时是苏联送给联合国，
是1959年苏联送给联合国的。
大家留意呢，塑造当中一个人手拿着一个的一个的锤，
就是那个雕像当中呢，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锤子，
下底呢就是呢把剑呢，他要将这个剑呢是改造它，
然后下面有一把剑，他那个锤子好像要把那个剑改造，
象征就是呢他们呢是盼望呢战争是终结了，再没有战争的一个的盼望。
所以这个是一个盼望，希望从此之后战争就要终结，
将要将一把我们打仗的剑呢去铸造成为一个可以做有生产力的耕田的工具，
所以把一种战斗的兵器改成是一种生产 的工具。
其实这个意念是出于今天读的经文和弥迦书四章三节，
所以这种的意念呢，是出于今天所读的经文，还有弥迦书的四章三节。
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就说，他就是神必在列国当中施行审判，做一个仲裁的事。
这里说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就是做仲裁人的意思。
为许多民来到断定是非。
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
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
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
将枪打成镰刀，镰刀是一个收割的意思。
把枪打成镰刀，就是收割的工具。
这个国不再举刀攻击那国，
这个国家不再举刀攻击另外一个国家。
现在不需要学习战士，
他们也不再学习训练 当士兵了。
在1914年十月二十四号发生一件很神奇的事。
在1914年12月24号那一天呢，发生一件非常神奇的事。
在当年的平安夜，
那一年呢就是在当年的平安夜，
是第一次大战的那段的时间，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段日子。
原本要血战到底的敌方和盟军
所以两方 的士兵 要血战到底的，
竟然能够在平安夜里面停止他们的战争，
竟然在那天晚上他们停下来不打仗。
虽然只是短短两日的时间，
虽然短短的只有两天，
它成为历史一个很罕见的一个奇迹，
就是却成为是历史上罕见的奇迹。
就是1914年的九月，
原来是1914年的九月，
德军向法国来到大举的进攻，
德国的军队攻进的法国，
打到大约离巴黎以外70公里以外。
打到进攻到巴黎以外的70公里左右，
法国军和英军盟军联合底下来一起反抗住德军，
所以法国跟英国的盟军要抵挡德国的攻击，
就阻挡当日德军那个的进攻那种的进程，
就阻挡在那边，就挡住 德军 的进程了。
跟着两边就争持不下，
两边的 不停的 在争斗，
在陆地里面互相来到去进攻防守，进攻防守，
所以你打我，我打你，
交战双方的距离呢是一个大的一个野地的当中，大家掘很多战壕匿埋，同埋预备继续去攻击对方。
所以在那个战场上面呢，他们挖了那个战壕彼此 的攻击跟防守。
在这冰雪降下的很寒严的这几日的当中，
然后在冬天要打仗，非常寒冷的情况底下打仗。
就在这段时间呢，9月的时候呢，14年9月的时候，
所以14年的9月，
这个法国的步兵团的中尉这个 Eldebert 接到上级的命令。
这个去哪一国？
法国
法国 的中尉受到上级给他的命令，
准备呢跟盟军一起呢，跟苏格兰兵呢一起配合的时候呢，向德军来到突袭。
就是他们的盟军呢，还配合那个苏格兰 的军队呢，要突袭德军。
终于他们互相的交战，
所以他们就打了好几天，
两边的军人死伤无数，
双方的 都那个士兵的伤亡无数。
就法国的军队死了三分一人，
法国的军队死伤三分之一，
但是跟盟军都打不胜这个德军，
但是都没办法把德军打败。
德军苏格兰军都很严重的伤亡
当然双方的苏格兰法国德军都伤亡很多人。
因为一场激战之后，很多军人留在他们不同战壕的中间，军队不敢去他们中间拿回救回他们的伤兵和死亡的兵。
激战之后有很多伤亡的士兵在战场上，但是没有人敢去收集，
因为中间很多遍地的死伤的士兵，三个国家的士兵都有，
所以战场上三个国家的士兵都有 都在战场上，没人敢去收集，
没有一个国家的士兵敢去拿回士兵回来，
但是没有人敢过去去把这些 伤亡的人收集。
当时他就说这个地方叫一个 low man's land， 一个无人的地带，
所以那个地方
没人敢去的地带，
那个地方称为无人地带，不是说没有人，是没有人敢去的地方。
但他们三个军队都觉得又看到自己的伤兵在这里，又不敢去救，是一个很无奈很悲愤的。
所以双方 的士兵看到自己 的那个同袍在野地上，在战地上 又没办法去帮助他们，非常的难过。
直到10月24日，
一直到12月24日那天，
圣诞的前夕，
圣诞节的前夕，
德军在他们战壕当中就摆插了很多的圣诞树。
德国的军队呢，在战壕那边呢，插了很多的圣诞树。
法军就很高度的警惕。
然后法国的军士兵呢，就非常的警觉了。
因为德军插那些树的时候，在个掩护呢，迟些就攻击他们。
所以他们以为德军把那个圣诞树插在那边是当掩护啊，随时来攻击他们。
忽然在这么紧张的情况底下，
就在那个紧张的情况底下，
苏格兰的士兵在。他当中有一个随军的牧师叫帕玛，
在苏格兰有一位随军的牧师，他的名字叫帕玛，
他就用他苏格兰的笛咧，吹起一支咧苏格兰呢个思乡嘅一首歌，
所以就用苏格兰的风笛吹一首那个思乡的一首的曲子，
一个咧好伤感嘅一支嘅乐曲，
听起来非常的伤感。
德军、法军听到的时候咧，都好静晒喺度听呢首嘅音乐。
德军啊、法国军啊，听都安静下来听这首的音乐。
而喺德军嘅军队嘅当中，
然后德军那边的军队咧，
一个嘅二等嘅军兵叫做 Spring，
一个二等的官兵，他的名字叫 Spring，
佢系之前喺柏林歌剧院一个男高音。
他是柏林的高那个歌剧院里面一位男高音。
他听到呢首苏兰歌之后咧，佢咧就起嚟咧就唱平安夜圣事夜。
当他听见这首苏格兰的悲怨的歌曲之后呢，他就出来唱平安夜圣善夜。
咁呢个苏格兰嘅随军牧师听到佢唱起平安夜嘅时候。
所以这边的苏格兰的士兵听见这首，他唱这首歌的时候，
他就用他的苏格兰笛来同他伴奏。
然后苏格兰的士兵就用这个他们的风笛来替他伴奏。
咁呢个嘅 Spring 啊，呢个德军嘅听到呢个风笛之后咧，
然后这个 Spring 听见那个风笛的配音呢，
就冒着咧佢。行出呢個戰壕嘅危險咧，因為行出戰壕好容易俾其他嘅士兵咧係敵軍咧係打佢。
他冒着生命的危險就從戰壕裡面站出來，因為很容易就被敵軍認為他是敵人，把他殺死的。
亦都違反咗咧軍命咧唔准出戰壕嗰個嘅命令。
也違反了軍官所給的命令，不准他離開戰壕，但是他。出来了，
他就走出了这个所谓无人区，很多伤亡的士兵的地方，站在那里继续唱他的歌。
他就跑到这个战场当中，在那死人跟伤兵的之间呢，就继续唱他的歌。
因为德军唱完这首平安夜之后，
当他唱完这首平安夜之后，
哇，好多人拍掌，
竟然很多人在鼓掌。
但这个士兵看看，咦，不是我自己的军队拍掌，而是苏格兰的敌军拍掌。
这个鼓掌的竟然不是德军，是苏格兰那个方面的军队。
跟住去睇下，哇！原来啲苏格兰军咧一早咧已经出晒呢个战壕咧喺度听佢唱歌。
哇！再看一看，原来是很多的苏格兰的士兵已经跳出他们的战壕，在那边出来听他唱歌。
喺呢个一日之前打得你死我活嘅呢个嘅所谓无人地带。
说几天之前才彼此是打得你死我活的，在这个无人地带。
就係、是、呢首平安夜，
但是這首平安夜
就喚醒咗呢三個嘅國家嘅士兵，雖然有敵軍有盟軍，
就喚醒了這三個國家的士兵，雖然彼此都是為敵。
仲有一個好似咧人間地獄滿有血腥嘅呢個戰場嘅當中，
然後這個戰場上面就好像一個人間地獄，
將你帶翻去2000多年前呢個伯利恒嘅當中。
就好像那一刻把他们带到2000年前伯利恒的那个野地一样，
以及为了人类的平安而降生这个圣婴的面前，
就好像把他们带到为人类降生的那位圣婴的前面，
就是这位圣婴主耶稣所带来的平安平静和那种的爱，
就好像这位主耶稣 把平安跟宁静带到人间一样。
将一颗充满本来仇恨，你要杀我，我杀你，同埋充满戒备嘅心，全部软化咗落嚟。
啊，竟然这种的思想，把两军有这种仇恨跟彼此戒备的这种的心情底下放下来。
而呢位嘅圣婴将呢种神圣嘅平安，
然后耶稣基督圣婴这种神圣的平安，
喺当晚咁严寒嘅一个嘅时候，充满雪冰嘅同埋横尸遍地嘅呢个战地嘅当中，
就在当夜，严寒尸横遍野的情况底下，
就被呢种神圣嘅平安同爱盖过咗呢只一切嘅血腥。
神圣的平安跟爱盖过了这么多的血腥。
我哋唱完平安夜之后，士兵们一齐又带嚟，一齐又唱一首嘅齐来崇拜嘅呢成好多嘅圣诞歌，一首一首唱。
唱完这个平安夜之后，他们又唱其他的一齐那个圣诞的歌曲。
一齐柔和嘅圣诞嘅音乐，胜过咗之前呢啲攻击人嘅武器。
所以圣诞的歌声遮盖了所有攻击人的枪炮。
这个歌声带着基督降临，会带来一种爱和平安。
就是这歌声呢，会带来基督降临那种的爱和平安。
跟着这三个军队的长官都在战壕出来。
结果这三个国家的 军官都从战壕里面出来。
不是出来打架。
他们出来不是打仗。
互相敬礼。
互相敬礼。
互相问候。
互相问候，
跟住呢三个嘅领袖就一齐做一个协。
结果，这个三国的军官就大家做了一个协议。
啊，决定喺平安夜啊，圣诞前夕咧，大家停战，唔好再打仗。
就同意圣诞节那个平安夜，我们不打了，就停战。
跟住佢哋所有士兵叫晒所有出晒嚟啲战壕，
所以所有的士兵都可以从战壕里面出来。
佢哋攞嘅再唔系刀枪。
他们不是拿着刀枪，
是他们各个自己国家的食物啊、香烟啊、酒啊，
是他们自己带来的食物啊、香烟啊、酒啊之类，
互相的款待，
大家互相的款待。
咁啲士兵咧攞咗佢太太嘅相啊，或者自己女朋友啲相咧，互相俾佢睇，互相交换嚟睇。
那些士兵还把自己的爱人的照片互相的
互相欣赏。
互相欣赏。
到到平安夜嘅午夜到啦。
到平安夜的午夜，时间到了。
呢个苏格兰嘅随军牧师就举行咗个圣诞崇拜。
然后这位苏格兰的随军牧师就为大家举行了一个圣诞的敬拜。
每一个士兵都一齐参加。
所有的士兵都一同参加。
到到圣诞日嘅清晨。
到圣诞节的清晨啦。
呢三个军队嘅领袖决定继续停火。
然后三国的军官决定继续停火。
跟住咧就话大家将大家伤亡嘅兵救翻去你哋嘅战壕嘅当中。
然后让大家可以把自己的伤亡的士兵可以收集。
跟住就举行咗一场嘅足球比赛。
完了之后举行一场的足球比赛。
咁咧呢个系真实嘅相片。头先嗰啲系一出戏嘅做翻出嚟嘅。这个是真实的军人。
刚才大家所看见的是那个影片里面的 段落，但是这个照片呢是当时真实的记录。
所以我们看到一种神圣的爱那种的力量。
所以大家我们这里看到一个神圣的爱那种力量。
使到这班的军人全部一起经历到这个平安夜的一个的神迹。
让这群的军人在平安夜经历这个神迹。
我们回顾世界很多很多的战争的历史，
世界上有很多战争的历史，
就会悲叹到人类为什么互相的争斗伤害，
为什么人会互相争斗伤害，
很多的仇恨，很多的杀戮，
很多的仇恨跟杀戮，
自古至今没停过，
自古到至今没有停止过。
而一切的痛苦根源到底在哪里？
难道一切的痛苦根源到底在哪里？
就是因为每个人内心对神那种的叛逆。
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内心当中有对神的叛逆。
当叛逆神的心产生的时候，那种后果就是，
当人心背逆神的时候，那个后果
就是失去了彼此相爱的能力，
就是失去了彼此相爱的能力，
而不能够彼此相爱，
就是人不能够再彼此相爱，
人间就会失去了这种的平安，
人间就会失去这个这种的平安。
圣经明话，除了要将刀打成犁耙的头，
所以这段经文说，除了把刀打成犁头，
也要将枪打成镰刀，
也要把枪打成镰刀。
镰刀的意思就是一个所谓收割的象征，
镰刀就是一个收割的象征。
收割意思可以是恶人罪恶满盈啊，终于到收割他们应得的恶报。
这可以说是恶人已经恶贯满盈了，现在应该得到他们的报应。
这个意思也可以说，公义人呢，过去被逼迫，现在苦尽甘来，终于可以收割他们应得的善报的意思。
但是同时也可以说是善人，因为他们行善，现在应当得到他们该得的善报。
所以这里所提到的收割或者镰刀的象征，
所以这里谈到镰刀的收割的象征，
所以不是一个杀戮的意思，
不是一个杀戮的意思，
而只是说一个各自收成他们因果报应的意思，
乃是各自收成因果报应的意思，
这个善恶到头都有报应的意思，
就是善恶到头都有报应的意思，
在盼望主耶稣的大前提所讲的这个收割，
所以在盼望耶稣来的大前提，这个收割
一个更重要一个解释，就是
一个更重要的解释，就是
末日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神在世界上面他的工作完成的时候，
就是上帝在地上工作完成的时候，
天父要收割，
天父要收割，
就是要建立这个新天新地，
就是要建立新天新地，
一个永恒的一个天国，
一个永恒的天国。
最后以赛亚在第五节向以色列人发出的呼吁，
所以以赛亚在第五节向以色列人发出一个呼吁，
他说雅各家，
他说雅各家，
来吧
来吧，
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
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
以赛亚呼吁选民要归回向神，
以赛亚呼吁他的神的选民归向
以赛亚，都是跟你和我作这个呼吁，
以赛亚也对你跟我做这个呼吁，
我们要行在神的光明当中归回向神，
我们要行在神的光明当中归向他。
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姊妹，
因为你会怎样预备自己，
你会怎样预备自己呢？
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你和我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
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跟我是否已经预备好呢？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我们生命当中
今天你将主耶稣摆在什么位置？
你把主耶稣放在什么样的位置？
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仍然向主耶稣的教导来敞开？
我们的是不是仍然向耶稣的教导敞开？
因为生命已经一早向圣灵封闭了，
还是我们的生命早就向圣灵封闭？
我们必须要活出一个盼望，
我们今天必须活出那个盼望。
在圣经里面，既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再回来的是一个事实，
从圣经当中我们晓得耶稣再来是一个事实，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你和我就要以主耶稣为中心，
所以今天你跟我的生活当中就是要 以主耶稣为中心。
看看今天我们的所处的社会，
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
看看过去这几个月香港那种的情况，
几个月来在香港的情况，
再看看我们所处这个人类的世界的当中，
再看看其他这个国际 的情况，
虽然还有爱在当中，
虽然还有一点爱在当中，
但到处仍然充斥着很多的暴力，很多的恶行，
但是到处仍然充斥着很多的暴力跟恶行，
人性很多的腐败，
人性很多的腐败，
自私自我，
自私自我，
很多的痛苦，很多 的 悲伤，
有痛苦，有悲伤，
很多的疾病，很多的仇恨，很多的对立，
有疾病，有对立，有仇恨，
我们的天父很想将这一切都消除，
我们的天父 他很想把这一切都消除，
因为属于神的你和我，
至于属于神的你跟我，
还有主耶稣的心，
都要应该有主耶稣的心，
让这一切的软弱，这一切的自我，这一切的对立消失，
让这一切的对立、仇恨消失。
我们要帮助一些有需要甚至一些绝望的人，
我们需要去帮助一些绝望的人，
帮助他们认识主耶稣，以致他能够在绝望当中仍然可以有盼望。
最重要，帮助他们认识主耶稣，就算他们绝望的仍然有希望。
藉着主耶稣降临的日子，
所以藉着耶稣降临的日子，
我们再一次要让别人知道神的应许确实是要让他的子民满有盼望。
如果我们要别人知道那个盼望者是真实的，那我们属于他的子民要活出这种的盼望。
因为你同我认识了这位真神，我们满有人生的盼望。
因为你跟我认识主了，就应当有满有人生的盼望。
但是有盼望之余，神没有叫我们坐在家里面等主耶稣的回来。
我们有盼望了，但是不是坐在家里等耶稣再来的盼望。
我们要积极有行动，
我们要积极有行动，
我要去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
每天要活出一个有使命的神的子民，
就是活出一个有使命的神的子民。
从先知以赛亚得神给我们这个启示的里面，
从先知以赛亚所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知道在这个混乱和充满斗争的世界当中，
我们晓得在混乱充满斗争的世界里头，
无论这个世界多邪恶，
神说无论这个世界多邪恶，
你和我仍然要坚持行神喜悦的事，
你跟我仍然要坚持行神所喜悦的事，
听神的声音，不要听世界的声音，
听神的声音，不要听世界的声音，
遵行神的教导，
遵行神的教导，
为主做一个好的见证，
为主做一个好的见证。
我们要有好的见证，我们才能够将福音传开，
有好的见证才能够把福音传开。
在这段所谓降临节的期间，
所以在 这段、降临节的期间，
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让我们每一个兄弟姐妹，
为着将来主耶稣将会再来，
为着主耶稣将要再来，
将主耶稣会再来这种的盼望，
就是把耶稣再来的这个盼望、
拉近我们每日的生活的当中，
拉近到我们每天生活当中，
成为了我们每日生活那种的焦点，
成为我们生活里头的焦点，
以致今天你和我在我们的心的当中是充满火热的，
让我们的心里充满了火热，
去活出这个的盼望，
去活出这个盼望。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谢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当2000多年前你降临的时候，你给我们有盼望，在将来的日子当中你会再来，这是我今天的盼望。恳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是我们好好准备自己，将来迎接我们的主，将我们今天努力去将迷信的朋友带到神的国度当中，以及他们的生命都可以跟我们一样有一个盼望的人生。我们感谢你，让你心灵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谢谢潘牧师。
感谢潘牧师的证道和朱牧师的翻译，同样精彩。请大家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主必快来。 主必快来，主必快来，我们必欢迎救主再来。我在早晨或中午或夜间，我知主快再来。请坐。
听完到了，我给大家一段的时间，你可以安静默祷，因为在上帝面前安静默祷也是一种的敬拜，好吗？我们一同安静。好，请起立，我们同领受上帝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